想象一下哦，某天你一觉醒来，然后看向窗外，发现你的两个邻居竟然拿着卷尺在你家门口的院子那边丈量，商量着要怎么把这块地给分掉。
哇，这看到一定直接爆气吧！
对呀，而且更离谱的是，这场那个叫做"从化院子"的会议，你连一张通知单都没收到。
真的会超傻眼。
对，这种感觉哦。大概就是大家最近看到网络上那则疯传的新闻标题的时候，心里最真实的写照。那个标题就写说："日本和菲律宾要把台湾的海域瓜分
没错，大家最近应该都被这个标题洗版了。
”所以啦，欢迎你加入我们这次的深度解析。今天在我们的资料堆里啊，就是要来处理这个，哎呀，让人看了真的会心跳漏一拍的震撼消息啊。
其实，当大家看到那个宣称我们海域被瓜分的地图的时候，第一直觉肯定是恐慌啦，然后跟着就是愤怒嘛。
绝对是的啊！
但是哦，如果我们仔细去梳理所有的相关外交声明，还有那些原始资料，你会发现这整件事的本质跟网络上那种带有极强煽动性的农场标题，其实有着非常大的落差。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啊，就是要帮你把这个听起来极度夸张的说法给拆解开来。我们已经把厚厚的资料都消化完了。核心的真相其实是这样：日本和菲律宾他们是启动了一个在国际法上完全合法的双边海域化解谈判。
对，这是一个合法的程序。
没错，只不过这片海域刚好跟我们台湾主张的权益重叠了，然后因为一些复杂的国际因素嘛，台湾并没有被邀请上谈判桌。也就是说，现实状况其实不是什么被瓜分，而是我们被排除在一场合法的谈判之外。
这两个概念哦，意义真的是天差地别。
怎么说？
一想嘛，如果定调为被瓜分，那就感觉是一种充满恶意，甚至已经变成既定事实的侵略行为了。
没错，听起来就很可怕。
但如果是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务实面对、去处理的外交跟法律现实了。所以，我们必须回到事件的最源头，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好，那我们就先从源头来看，网络上传的沸沸扬扬的那张瓜分地图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个就要看双方发布的官方联合声明了。
对，根据资料，时间回到2026年5月28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跟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他们在东京开完峰会之后，正式宣布要启动专属经济海域和大陆棚的划界谈判，同时还把双边关系升格成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对，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外交宣示啦。他们等于是宣布说，好，我们要依据国际法来解决双方的海域重叠问题。但这里有一个最关键的细节哦，在那一天的时间点呢，双方仅仅只是宣布要开始谈而已哦。
啊，只是宣布要开始谈。
没错，谈判根本就还没真正开始，更不要说有什么具体的结论了。
等一下，如果只是宣布要开始谈，那网络上大家疯传的那张图是哪来的啊？就那张画着明确界限，看起来好像蛋糕已经切好的地图啊。
这就是假讯息最可怕的地方了。
所以那张图是假的。
经过事实查核机构 Michael Penn 的查证哦，网络上流传的那张图根本就是非官方的版本。它的源头其实是美国智库 CSIS 的一个互动资料库。
哦，所以是拿智库的资料库来做文章。
对呀，有心人士就把那个资料库里面的模拟范围给截图下来，然后自己加上了耸动的标题。
这就像是两个人才刚在记者会上宣布说："哎，我们准备一起设计一栋房子。"结果连最基础的草图都还没画，网络上就已经在传这栋房子的 3D 完工图了。
这个比喻超贴切。实际上，一直到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刻哦，日本和菲律宾双方完全没有公布任何官方的划界地图，也没有具体的经纬度坐标，
连坐标都没有。
完全没有。甚至连这个谈判什么时候要完成的时间表也通通都没有。
哇，也就是说，那张图根本是个幽灵嘛，八字都还没一撇。不过这就让我有点纳闷了，既然连地图都还没有， 那日本跟菲律宾到底凭什么可以两国自己关起门来谈？
嗯，这个问题很好。
对啊，这片海域我们也有主张啊，他们这样私下决定，难道不违反什么国际规则吗？
其实哦，这正是国际法赋予国家的权利啦。
啊，国际法允许他们这样做。
对，如果我们从地理和数学的角度来看哦，专属经济海域是从每个国家的海岸线向外延伸200海里嘛。
嗯哼，200海里。
当几个国家的距离太近的时候，这些200海里的范围理所当然就会互相交叠啊。
对，就会撞在一起。
所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和第83条的规定，当两个国家的海域产生重叠的时候，本来就应该透过双边协议依照公平原则去进行划界。
等一下哦，你刚刚讲的第74条和第83条听起来条文写得很硬耶，这具体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简单来说啦，你可以想象成两个人合点了一份大披萨。
OK， 一份披萨，
然后这家餐厅不帮你切，法律的规定就是你们两个必须自己坐下来协商出一个大家都觉得公平的切法。
哦，所以日菲两国针对重叠的海域坐下来谈判，这其实不是什么偷偷摸摸的阴谋。
完全不是，这完完全全是海洋法鼓励的正常合法程序。
了解，所以他们这样做在程序上是正当的。但我就想问了，那份披萨我们台湾也有出钱啊？
没错，我们有主张权益。
如果我们根本不在谈判桌上，那他们两个自己切一切谈出来的结果，难道我们就得这样硬吞下去吗？
这里就要带出国际法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了，叫做条约不拘束第三方。
条约不拘束第三方。
对，意思是说，即使日本和菲律宾最后真的谈出了一个结果，也签署了协议，这份文件在法律上对于没有参与谈判的台湾来说是完全没有约束力的。
哦，所以不绑定我们。
没错，其实日本官方自己也公开承认过这一点。
等一下，法律上不绑定我们，这点听起来好像是可以让稍微松一口气了。
对啊，因为海上的鱼可不懂什么国际法啊。如果日菲两国真的在海上画出了一条线，然后他们的海巡舰艇开始沿着那条幽灵线在那边巡逻执法，那我们鱼米的船开过去难道不会被赶走吗？
这就是非常现实的担忧了。
对啊，我们实际的作业海域是不是还是会被严重挤压？
没错，这正是我们必须明确区分法律效力跟实质影响的地方。
就是说现实跟法律是两回事。对，在法律上台湾当然可以大声坚持说我们不承认那条线，但是在现实中，如果在那个海域作业的渔船呢，面临着被对方海巡扣押的风险的话，那实质的渔场空间确实就会被限缩。
天哪，所以如果国际法保护不了我们渔民实际的作业空间，那面对外国海巡可能带来的压力，我们手上到底还有什么牌可以打？总不能让渔民在海上自生自灭吧？
当然不行。其实台湾目前有两张正在运作的关键筹码，也就是我们既有的两个双边协定。
哪两张牌？
第一张牌是我们在2013年签署的台日渔业协议。
哦，这个我有印象。
对，这个协议实质上开放了约74000平方公里的海域，让台湾的渔船可以安心在那边作业，不受日本公务船的干扰。
哇，74000平方公里，听起来是一把还不错的保护伞呢。但这把伞呢，真的完全遮得住风雨吗？我记得好像还是常常听到渔民在抱怨有纠纷呢。
因为这张牌有一个迟迟没有解决的缺口啦。
什么缺口？
就是在这个协议中哦，靠近琉球的那块特别合作海域，因为当地的地理环境跟洋流真的特别复杂，所以双方对于具体的作业规则跟界限划分一直谈不拢。
变成说谈判就长期卡住这样。
没错，这就成了一个隐忧。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张牌，是2015年签署的台菲渔业执法协定。
2015年那个是不是跟广大信号事件有关？
对，这个协议的核心机制就是要建立一套双方执法上的通报与处理流程，为了避免再发生像当年广大信号那样的严重伤亡悲剧。
有这个通报机制，听起来稍微比较有保障一点。但我就好奇了，如果菲律宾跟日本开始划界，这个台菲之间的协定还能发挥作用吗？
这个机制的脆弱性啊，其实最近被很残酷的凸显出来了。
发生什么事？
就在2025年5月啊，发生了台湾渔船生鱼封号被菲律宾扣押的事件。
居然又被扣押了。
对，当时台湾的渔业署经过调查，认定说我们这艘渔船并没有违规，但是菲律宾方面却非常强硬的主张，说这艘船已经进入了菲律宾的领海。
啊，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认知落差啊？连到底是不是领海都可以这样各说各话？
因为双方对于领海基线的划分有着最根本的认知分歧啊。
怎么说？
台湾认为那里是专属经济海域，大家都可以捕鱼，可是菲律宾是依照他们自己国内的法规把那里认定为绝对不容侵犯的领海。
哦，这落差也太大了吧。
对，所以这起事件就赤裸裸地显示出，即使我们有这个执法协定，但只要一触及到主权跟海域认知的核心底线，这个通报机制很可能就会直接失灵。
懂了，所以我们手上的这两张牌虽然确实有保护作用，但其实都有明显的破绽。
没错。
那面对这次日菲的划界谈判，我们外交部的应对策略到底是什么？
外交部目前的务实做法，就是紧紧抓着这两个既有的双边协定，把它当作外交杠杆，
就是去跟他们谈判这样。
对，向日菲双方传达一个明确的讯息，说你们要谈可以，但是绝对不能损及台湾渔民在这两个既有协定底下所保障的权益。
不过哈，针对外交部的应对节奏，台湾国内好像有截然不同的声音。哎，
是的，根据媒体的报道，台湾外交部在事件一开始的时候，先是肯定了日本与菲律宾愿意透过和平对话来解决争端的方向。
嗯，先讲好话。
对，然后是在后续的声明中才更加强烈的强调说必须保障台湾权益，并要求也要被纳入协商之中。
结果就被骂了，对不对？
对啊，国民党等在野党对此就提出了批评，认为外交部初期的回应态度太软弱了，甚至部分媒体就把这个解读为先肯定后改口的戏剧性转折。
那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客观来看了哈，外交部的官方措辞其实本来就会比较迂回一点了，这是具有外交惯例的弹性。我们在这里当然不站任何立场，只是把这个国内对于外交部回应策略存在分歧的事实呈现出来。
对，让大家知道这也是一个国内的争论焦点啊。不过，当我们台湾内部还在为了外交策略到底够不够强硬啊，在那边热烈讨论的时候，外部其实还有一个声音极度强烈。
哦，你是说中国吗？
没错，而且他们是直接拉高分贝在抗议，这就牵涉到中国介入的政治算计了。
确实哦，在整体事件中哦，反应最激烈、动作最大的，其实真的是中国。
他们说了什么？
在5月29日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公开宣称，日本与菲律宾的这场划界谈判是完全非法、无效的，并提出了严正抗议。
等一下，当中国说这个谈判是非法无效的时候，听众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基于国际法的客观法律判定，这有什么法律依据吗？
完全没有，这完完全全是中国单方面的立场声明，绝对不是什么中立的法律认定。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喊？
我们必须把这背后的政治框架给拆解开来。你看哦，中国整套抗议主张的前提都是紧紧绑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核心设定上面的。
哦，原来是这样。
对，他们甚至将这片重叠的海域称为中国台湾岛以东的区域。
哇，直接吃豆腐耶。
没错，就是基于这个逻辑，中国就要求日本和菲律宾，如果你们要在这片海域划界，就必须把中国拉进来，搞成一个三方协商。
哦，所以我懂了，中国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帮这片海域抱不平，甚至网络上还有些人觉得说，哇，中国是在帮台湾出头耶，但实际上他们是在进行一个非常精算的概念偷换。
对，非常精准的偷换概念。
他们直接把这片海当成中国自己的领海来操作，这个跟我们台湾自己主张的权益跟立场其实是完全矛盾的。
没错，如果台湾这时候顺着中国的论述去走，那就等于是变相接受了那个政治前提了。
真的不行耶。
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外交部对此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反击，声明中直接强调说，中国无权评论中华民国的领土。
态度很硬。那中国的动作应该不只有在记者会上喊喊话而已吧？ 他们在认知战或者是军事上还有做什么其他操作吗？
认知战的部分火力非常猛烈哦。中国官媒 CGTN 直接将日非的这场谈判定性为一场地缘政治闹剧。
闹剧？
对，他们指控这根本是美国在背后撑腰，联手在搞抗中的战略包围圈。这等于是完全把一场单纯的海洋法谈判上升到了大国博弈的层级。
那军事上的实际行动呢？
根据报道哦，就在六月初的时候，中国的海警船就直接跑到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去进行巡逻了。
我告诉你，直接开船过去。
对，而且还声称说这是为了回应日非谈判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把海警船开过来，这压力也太大了吧？我们台湾这边怎么回应？
台湾的陆委会立刻就做出了回应，明白表示说不需要中方来越俎代庖。
意思就是说，台湾的权益台湾自己会处理，轮不到你来替我们主张了。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哇，经过我们这样一层一层的剥开来看，真的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
其实事情真的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对啊，原本以为只是一个海域被瓜分的单纯受害事件，结果里面牵扯了国际法的角力、台湾自身的渔权危机、国内的政治争辩，最后居然还叠加了中国的认知作战。
所以说，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哦，放慢速度去梳理脉络真的很重要。
真的。
我们总结一下哈，网络上那一张所谓的地图其实是个幽灵，日非之间合法的谈判根本还没画出任何界限。
这是第一点。
再来，即使未来真的签署了协议，这份法律文件也不会拘束我们。
嗯，法律上不绑定。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高枕无忧，因为真正的威胁不是纸上的那条线，而是这条线一旦在现实中画下，加上各国海巡的强势执法，我们手上的台日台非渔业协定到底能不能挺住外交压力，继续保护我们渔民的传统渔场，这才是我们真正该投入关注的务实战场。
没错，现实的渔场才是关键。
最后，我们也必须随时警惕中国试图利用这个争议偷换概念来强加他们的政治框架。
所以啦，当我们下次在网络上又看到某某国家要瓜分我们，台湾又要被卖了这种充满极端情绪字眼的耸动标题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先让自己停下来，稍微深呼吸一下？
真的，先冷静一下。
对，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哦，最危险的往往不是远在几百海里外海上的那条虚拟界限，而是资讯战里面那些刻意挑起你恐惧和愤怒的情绪框架。别人要画海上的线，我们可能管不到，但是我们大脑里的防线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建构。
没错，防御机制要打开。
希望我们这次的讨论能帮你装备好这道属于你自己的资讯防线。我们下次见。